感谢主，又俾我哋经过咗一个好愉快嘅圣诞感恩嘅崇拜同埋聚餐，都系希望主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呢个咁美好嘅信息，真系能够广广嘅传开，令到更多嘅人系可以归主，系蒙福。请大家唔好唔记得，我哋嚟紧呢个星期三就系2025年嘅元旦1月1号，我哋喺呢一度10:30系会有新年嘅感恩崇拜，希望大家都系能够翻到嚟神嘅殿之中，嚟到祈求上帝带领我哋未来嘅日子。都是诚心的将一切是交托给他，求主都是祝福，希望我们在明年是能够更多的人是愿意来到亲近神。记得星期三晚我们仍然有恒常的聚会，其实大家有没有想想，今年的新年我们如果有两次的机会来到神的家之中亲近他，是我们的福。今日大家都知道是2024年最后的一个主日，很快又是新的一年。那我们说年晚的时分，一般人可能都会很多所谓回顾一下过去，检讨一下今年过去了的日子，我们有没有好好地完成我们各人不同但是都是应该有完成的一些责任呢？我们有没有想想，我们或者在年头的时候定了一些的计划，可不可以实现呢？我们又有没有在过去一年里面是浪费了多少的光阴呢？我们有没有后悔错失了一些什么的机会呢？或者后悔我们做了一个相当愚蠢的决定呢？我们说人生总是会有失意或者失败的时候，但是我们是一个信主的基督徒，我们会不会比较那些不信的人是会生活得更有意义的呢？因为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都知道我们不单止是有今生的生命，好像我们第一首唱的那首诗，我们是非为此世，是因为我们有盼望有这个永生的生命。我们都希望将来我们的灵魂就可以去到天家，可以享受主所赐给我们的永生。但是到时我们又会不会真的无愧见主的面呢？因为到时我们会不敢见主呢？我们的心中是会有羞愧的呢？所以我们信主的人，我们是不是会时时都应该关心一下，我们怎样可以活出一个主所喜悦的生命，希望将来我们见主的时候，我们说可以安然见主 without regrets。 上个月我就收到一个突然的消息，当时我刚刚在 LA 探亲，收到这个消息，就是一位在圣何西的姊妹离开这个世界。这位姊妹是我昔日主日学的同班同学，我们大家是每一个星期几日每一堂的聚会，我们都一起敬拜上帝的，一起在诗班每个星期日练诗献诗的。 大家又是同工做主日学教员的。我听闻他本来就是预备圣诞节去到 LA 和他的弟弟的家人一起过圣诞，但是他因为身体有突然有些不舒服，就入了急症室，很快他就离开世界了。当然这个是出于上帝的时间，谁个估到人的生命有几长有几短？生命就在神的手中。就令我思想到，再思想到关于人生的意义，生命的短暂，同埋我哋要爱惜光阴。更加重要的就是我哋要把握机会去完成上帝所交托俾我哋嘅工作，以至到将来我哋要见主面嘅时候，我哋唔会觉得有遗憾，对主有亏欠。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喺十二月初，亦都有另外一个突发嘅新闻，都引起颇多人嘅关注，就系有台湾一个好知名、好富有嘅女作家，笔名叫做琼瑶，可能大家都听过。佢喺家里边自杀身亡。佢系一个好成功嘅文学作家，佢有好多成名嘅作品。佢86岁，但佢唔系因为有重病、生活有咩困难或者失意而要轻生。在他的遗书里面，他向人宣布他是选择为自己计划这个离世的日子，因为他希望能够自己选择安排他人生最后的一件事。或者不信的人可能认为这种是一种很洒脱甚至很勇敢的方法去解决人未来的问题，因为他知道老了就不会好了，所以他就选择不去面对人所谓的衰老这个的过程。但是这个是不是一个逃避现实的一种负面的心态呢？当然这个人应该就是没有信仰，未来对他就是身体的衰老病痛，所以他就选择提早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是这种人生的态度实在是很消极，他虽然生活过去是这么成功，他说很灿烂，但是最后他只是令人觉得很惋惜。虽然他有提醒一些年轻人，他说你们要珍惜生命，但他自己又怎样亲手毁灭自己的生命？这个岂不是一个坏的榜样吗？他会不会令人觉得人生就是这么无奈、这么空虚？我真的看到网上有群组的朋友有这样的回应，他说你们不要相信年轻要努力奋斗，年老你就可以享清福。他说这些是胡言，因为老了你根本就不可以享受，所以你要珍惜的是现在，要享受当下才是最好的生活方法。我估这一种的心态，其实就是今日我相信是大多数世人的想法。最重要就是今日过得开心，不要后悔过去，又不要顾虑将来。我就想起圣经里面大家都有一位很熟悉的人物，非常富有，非常成功，他有一位国王， 这个就是大卫的儿子，智慧的所罗门王。但是很可惜，我们都知道所罗门他不是不认识上帝的人，相反他曾经得过上帝特别的痛爱，将最美好的恩典祝福他。但是可悲的就是他没有真心敬畏上帝，他是去行自己私欲的路途，到到晚年的时候他才后悔，哇，他一生所追寻的都是空虚，都是暴风。但是他并没有把握机会去悔改，他虽然亦同样是在传道书第十二章第一节那里鼓励年轻人要趁年幼的时候纪念创造的主，但他只是得个讲字，他自己亦都没有做到。所以所罗门王是一个我们很大的尴尬。如果你有时间再读传道书一篇，你就会明白所罗门他的人生是有几多的遗憾 regrets 很多，但他只是后悔后悔，但他没有把握机会去回转去补救。一个人为什么会有遗憾的呢？我相信每一个人对自己的生命都有一定的期望，一般人亦都认同我们的生命是有价值的，因为人人都希望自己学业好，事业好，都是会有些成就，以至到可以对社会或者对其他的人是有益处，有些贡献，那这个才是一个所谓正面的积极的人生。我们听过有很多人他们的经历都是很令人感动很受激励的一些个案，有些是伤残的人士，盲的好，跛的好，患严重疾病的都好，他们能够克服他们人生的挫折，他们愿意面对困难，他们仍然抱着积极的态度去面对生命，很多用他自己有限的能力去继续努力的工作，努力的生存。他们不单止自己仍然很有信心，甚至有成就感，亦都能够鼓励身边很多的人。这些很多的人都是信主的人，美好的见证。今天我们之中都有很令人感动的见证，例如我们在座丽珍姊妹，她虽然患有癌症，大家都知道是末期了，但是蒙神的祝福保守，她今天仍然可以和我们一起侍奉上帝，她能够今天仍然积极面对每一日的生命，而且可以继续为主作见证，实在很感恩。因为他们的人生就是充满盼望，他们没有看重肉身的生命，但他们相信上帝所赐的生命是更宝贵，所以他们的生存是仍然有目标，仍然有意义。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如果大家有看今天的，我亦都写了一些笔记，因为今天就是有这个的，今晚有这个的研讨会，就是关于我们生命的意义，还有怎样可以有一个无憾的人生。而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学习的就是保罗的生命，保罗的生命。而我选读的经文就是《使徒行传》第二十章第二十四节，即是新约157版，即是 我只是选一节的圣经，但其实有很多圣经的参考我都有写下的，但今天 我不会有时间来到详细去读《使徒行传》第二十章第二十四节。这个是保罗对以弗所的长老在米利都那里是同佢哋向佢哋讲一番勉励嘅说话，因为佢预备上耶路撒冷系唔会再见到佢哋噶啦。二十四节，保罗话：但系我并唔珍惜自己嘅性命，为要完成我嘅使命，成就主耶稣交俾我嘅工作，为上帝恩典嘅福音作证。好简单一节的经文，好清楚是讲出保罗他对他自己的生命，对他的生存在这个世界的工作是很清楚的。我们不要以为保罗这里说不珍惜自己的生命，那他是不是厌世？他不爱惜自己的生命的意思，是因为他甘心情愿为主而献上他自己的生命。保罗实在他是拥有一个很积极很积极的人生目的，因为他知道主所交给他的工作是什么，他也都知道他被主呼召他的目的就是要宣传天国的福音和为主作证。一个人如果有一个这么清晰的目标，知道要做些什么工作，他的生命自然就会有意义有动力。同样今天我们如果知道我们应该做的是什么工作，我们有些什么责任要去承担，咁我哋就会识得坚持去完成我哋所谓嘅使命。今早我希望系从保罗嘅人生系得到啲嘅启示，得到鼓励。呢一节嘅经文其实就提到保罗佢人生嘅目标有两方面。第一，佢系要行完奔走他要奔走的这个赛程，讲到就是 finish the race， 是要 finish， 即是要跟从主的生命脚踪直至到底。保罗一生他是尽力去跟从主所走过的道路，继续主所做过的工作。保罗是立心一生努力去奔走这个主的道路，这条是恩典的路。保罗他是要完成整个的路程，所以他是要跟从到底。在腓立比书三章十二至十六节，我们都很熟悉的，因为这个就是我们今年夏令营修营的主题Press on， 就是保罗勉励腓立比的信徒。今日他亦都提醒我哋，要学佢咁样咁努力去奔走呢条天路，就好似参加一个赛跑咁样。要点样啊？要忘记背后，唔好睇住后边，只系努力面前，就系向住个标杆呢度跑。跑到最终是要得到主的奖赏，这种就是那种坚持信念努力向前要跑到终点那种的心态。今天我们每个是不是已经立心跟从主？那我们又是不是坚持一生要奔走这条路直到见主面那人呢？为什么今天这么多人昔日曾经接受过洗礼加入教会，甚至得过罪赦得过圣灵施洗的人，今天又已经离开教会，甚至有些是离开真道 不再跟从主呢？保罗为什么可以这么坚持？腓立比书第一章，或者我们都读一读这一节，腓立比书第一章20至21节。腓立比书第一章第新约225版20节，我迫切期待同盼望的是，我不至于在责任上有所亏负，反而能尝试，尤其是现今，具有充分的勇气，无论生死，用我整个人来荣耀基督。因为对我来讲，我生存是为基督，我死了更有收获。在国语圣经就说，我所务所盼望的无一样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生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伟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便有益处。这个就是保罗对生命的看法，他决心看轻自己的生命，因为他认为血肉的生命是没有什么价值，他的旧我对他实在是毫无益处，所以他只是看重基督宝贵的生命。所以他说他要活出的是基督的生命，就是一个与世人不同完全改变的生命。换言之，保罗是以主为大，他因为这样的缘故，他会放胆毫无保留去为主工作。换言之，他一生就是以基督做他的主，做他的王。他说他要活出基督，其实不是那么简单，就是学基督那么简单，他是要他有基督的生命活在他里面，即是没有自己的生命，而是只是活出基督的生命。这个是一个很深入他所体会的一个真理。他说我死了就有益处，他意思不是想结束自己的生命，逃避人生的苦难，相反，他的意思就是他为主工作是不怕受任何的苦难。所以使徒行传20章24节那里，他说我不珍惜自己的生命，意思就是说他为主的缘故，他是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不爱惜自己，他是愿意付上任何的代价来跟从主。第二方面，这一节经文提到保罗另外一个目标，就是要完成他从主所领受所交托的职事。这些是什么的职事啊？包括宣传天国的福音，传扬主的真理，同埋为主作见证，作美好的见证。保罗他自从得主打发他做外邦人的使徒，他就到处去传道，有机会就建立教会，时时的坚固信徒，帮助有需要的人。保罗就是立心做良善忠心的仆人，做主良善忠心的仆人，他是要去彰显主的大能，处处荣耀主的名。保罗所做的工作很简单，就是全讲主耶稣，他去到哪就讲到哪。所以在以弗所书另外一节，我亦都看到是很真实反映保罗的工作的， 就是以弗所书第二章。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那一节的经文怎么说呢？他说上帝是我们的创造者，他透过基督耶稣改造我们，要我们行善，这些是他早已计划要我们去做的。这个就是保罗的心态，他说他的生命其实就是主的工作，他的生命就是主的工作，因为他做的一切都是主所吩咐他要做的一切善事。刚才我们读到《使徒行传》十章这一段，其实这一段都是保罗对以弗所教会的长老所讲最后一番临别的赠言。你如果留心再读那一章，你会发觉那个就是讲出他自己的生命见证，没时间去详细讲了，大家希望大家是有去参考，那里是讲得很清楚他一生是怎样为主工作，包括他是为了信服主的吩咐，他是不怕任何困难。那里提到他去哪里，他几时去，他做什么，都是完全听从圣灵的指示引导，他不是用自己的意思去做任何的事。他亦都提到他传福音是给犹太人的同胞，亦都是给那些外邦人，他是不分彼此的。他亦都讲到他毫无保留地将真理来到去传讲，他甚至提醒教会的长老要去提防那些凶暴的豺狼，他说他们会不爱惜羊群的，将来会有伪先知来到想引诱信徒。他是有很严厉很清楚的教训给教会各教会的信徒。这些就是保罗的工作了，这些就是主所交托给他的职务了。所以保罗的目标就是想成为一个主所称赞良善忠心的仆人。对保罗来讲，一个无愧无憾的生命，我相信就是做上帝所称赞的忠仆。所以当保罗离开人世的时候，他的心态是怎样？我们记不记得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七至八节？你不用捡，我读给你听，就是说我已经战善战了，应该走的路跑的路全程我都跑过了，应当守的信仰我已经守住了，他说现今胜利的奖赏就等着我，那位照公义施行审判的主在他再来的日子一定会将他公义的冠冕赐给我。保罗他能够有这么肯定的信心，他知道必定有公义的冠冕等住他。你会不会觉得保罗他的生命就是一个这么完全得胜的生命呢？因为他已经得胜一切的试探，他已经尽力奔走了这条天路，他又已经坚守了主的道，他已经造成主所吩咐他的工作，所以他是可以无愧见主的面。今晚我们研讨的机会，或者大家可以分享一下你们自己认为怎样才是一个有意义和没有遗憾的生命。可能每个人从不同的角度都有不同的看法。我就认为对一个真正跟从主的人，一个无愧的生命很简单，就是一个被主所称许主所悦纳的一个生命。我提出有几点是只是给大家参考的，一个无愧的生命 是会持有永生的盼望，心中是会充满平安，因为有主，与主是会有一个无阻隔的关系，即是说随时可以坦然无惧见主的面。相反，若果我们仍然怕不敢见主的，即是说我们有愧于心，对主仍然有亏欠。第二点，一个无愧的生命亦都是一个充满主的喜乐的生命。若果我们无愧于心，就算遇着任何的挑战，任何的苦难考验来到，我们都不应该会失去有主的同在而有的那种喜乐。我就思想到玛利亚，玛利亚的心，她说她尊主为大，她的灵以主为乐，就是因为她知道她是一个蒙恩的人。第三点，一个无愧的生命亦都是一个有目标积极生活的人。我就思想到这个保罗，好像保罗这样，刚才我都分享过，他的生命就是奉献为主所用，他是一个为主而活的人，当然就是主所喜悦的人。而第四点思想的，就是一个无愧的生命亦都应该是一个充满信心的人，因为他有圣灵随时随地的带领和帮助，是可以帮助我们面对一切的试探，一切的苦难。就好像保罗他怎么说，他有圣灵就好像一件宝贝藏在他这个瓦器里面，是令到他可以凡事得胜，在人不能，在神都无所不能。而保罗亦都因此他不以福音为耻，相反他是有神所给他的胆量智慧，要去为主传道作见证。所以这个就是无憾的生命，就是得主所喜悦，是可以随时面对主的。所以最后我想跟大家互相勉励，大家去思想一个的问题，就是我们怎样可以更爱主，跟从主，而做一个良善忠心主所喜悦的仆人呢？以至到将来我们真的可以无愧见主的面，我们甚至可以期待主给我们的赏赐。我就思想到主耶稣曾经讲过四个比喻，大家其实都很熟悉的，我已经在笔记那里写了这一段的经文，就是马太福音的24章至45章整章的。我们通常就很熟悉，就是马太福音25章那三个的比喻，就是十个童女的比喻，三个仆人的比喻，还有那个山羊绵羊的比喻。但是大家如果留意马太福音第24章最后，主耶稣亦都讲了一个的比喻，是讲到一个可靠不可靠或者忠心不忠心的仆人的比喻，其实他们都有相同的教训在其中。我不会是去详细讨论这几个比喻，但我只是想提出这四个的比喻，其中有一个相同的一个的忠心的教训，是很值得我们去深思的。这个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提醒信徒要 做好准备，时时合而见主的面，希望最终可以被主称赞，而不至被主丢弃。即是预表信徒是要随时预备好，等候主耶稣的再临。这些你留意，主耶稣不是对那些不信的人讲的，这里是主耶稣对那十二个跟从他的门徒所讲的教训，即是说对那些已经是蒙恩甚至得过神救恩的信徒的教导。所以我们是要特别留心这四个比喻所讲的，都同样有一个很重要的主角人物，他是会掌管人最终的结局。在这四个比喻里面，无论是那个主人，或者是那个国王，或者是那个牧者牧人，他们都是代表什么？就是代表我们的主，就是审判的主。最终他是会执行赏与及罚这个决定。所以这四个比喻对我们有什么启示呢？那我就提出三点，你要给我们去思想。这里每一个的比喻的主人，我们若果留心，他都是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日子，然之后才回来作最后的审判的。而这个日子没有人知道，那些仆人不知道，那十个童女也都不知道新郎几时回来的。这个日子很清楚是没有人知道。正如主耶稣曾经讲过，他说他再临的日子他都不知道，只是得天父知道。在马太福音24章44节那里，主耶稣说，他说你们要预备，你们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日子，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原来主耶稣讲得很清楚，他说你们要预备，因为人子来的时候就是你们估不到的时候。当然主耶稣有 讲到末日有很多的预兆，但是 exactly 这个的日子是没有人知道，只有天父知道。所以第一点提醒我们的是什么呢？就是警醒预备，警醒预备。十个童女他们要预备灯去迎接新郎，因为他们遇不到的时间，新郎是可以会突然来到。那些仆人有忠心的，不忠心的，有勤力的，有懒惰的，同样他们要在主人回来之前，他们要做妥的事，主人回来的时候就要交账的了。山羊绵羊都是一样，那里说当人子得荣耀的时候，他坐在宝座上，他就要审判那些每一只羊。同样所有的羊，每一个人都要面对这个最后的审判。所以第一点给我们思想的就是，我们要警醒预备，主耶稣会再回来，但这个的日子我们是不知道几时。第二点，每一个比喻就是讲到那些 但凡警醒的、勤力工作的、时时准备的，包括那些绵羊啊，关心兄弟的需要的，他们会怎样啊？当主人回来的时候，他们会得到主的称赞，得到奖赏。五个聪明的童女，因为他们预备好灯，有充足的油去迎接新郎，所以他们可以说新郎来了，那他们就可以即刻与主一起享受天国这个的婚宴。那些可靠的、良善忠心的仆人，他们亦都一样得到奖赏。他们得到的奖赏就是可以得到更多主的恩赐，来到给他管理更多的事工，亦都可以享受和主人一起的快乐。我们很清楚，这个就是主要赏赐那些勤力忠心的仆人，不是叫他们停止工作，而是给他们更多的恩赐，更多的工作去承担。但这个是主的恩典。还有那些绵羊，就是那些真心关心兄弟的需要的人，他们的行为，他们的好行为亦都会被称赞，他们是被主称为他们是义人，他们可以享受主的快乐，他们可以享受永生。所以第二点就是勉励我们，若果能够警醒预备，我们能够勤力工作，我们做主良善忠心的仆人，我们必定会得到主的赏赐，即是永生。我们有没有思想这个是几咁大的荣耀喜乐的事呢？你我会不会很盼望、很向往得到这个这样的结局啊？当然相信是我们梦寐以求。第三点，每一个的比喻里面，我们都知道都有人是未有警醒预备，是未有尽他的本分，未有做成主所交托给他的工作，或者主所期望他们所做的工作。而他们是会怎样啊？他们会受到很严重的处罚。除了如果你留意第一个比喻，就是在马太福音第24章那个的比喻呢，就是提到呢那个仆人呢就几恶的，有他吃喝醉酒咁动手打人，咁呢个就唔啱啦，即係有啲恶行。但係其实如果你留意其他嗰三个嘅比喻呢，嗰五个愚蠢冇警醒嘅童女，只係冇足够嘅油啊预备啫，嗰、那个掘地埋金嗰、那个懒惰嘅仆人，佢都其实冇做啲咩坏事啊、错事啊、伤害他人的事，他就是懒惰，没有做好应做的。但是他们这些没有警醒的、未尽本分的、没有勤力工作的，他们仍然是会被责罚。是因为什么缘故？是因为他们就是没有做应做的事。他们虽然冇做咩错事，冇伤害人，冇犯罪，但係原来佢哋冇做应做嘅事，或者冇做主所期望佢哋喜悦嘅善事，原来喺主嘅眼中都係要受罚。所以圣经有话，知善而不行，原来都係罪，好似好严厉，要求係好高嘅， 上帝的真理事实上是向我们要求高的，但是如果我们能够靠着主的能力，靠着圣灵的帮助，是可以做得到的。因为圣经说上帝所交给我们所做的，或者给我们所受的试探，是不会过于我们所能够担当的。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应许，即是说主是会监察，他了解我们每一个人所可以受到的。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有尽我们的本分，我们有没有尽力而为呢？这几个没有警醒的，他们的结局是怎样？是灵魂的灭亡，是灵魂的灭亡，咬牙切齿。所以第三点就是警告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有当尽的责任为主工作，还有我们也应该知道我们是要以爱心来到去行善对待有需要的人。若果不是，我们会受罚，而且我们的结局可以是永远灭亡。我思想的就是那个真是一个很悲哀的日子。有首诗歌就是有大日将至，即是说在那一日是最终的判决，最后的判决。那个时候我们后悔，你估有没有用呢？我想后悔是太迟，是没有再，是再没有机会。 No second chance, it's the last chance, 没有 chance。 即是说到那个时候已经是一个最终的判决。但我就思想我们的上帝是慈悲怜悯 merciful, 他给我们的是无限的机会去悔改和去侍奉的。今天是我们自己放过机会，是我们自己放弃他给我们的机会，全部都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来的。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要趁早趁有机会的时候就警醒预备？我们可以有能力的时候我们就要勤力做工，我们时常记住我们要做主良善忠心的仆人，我们要讨主的喜悦，那我们就是随时准备见我们的主。今天你我是不是预备好？我记得以前长者时常提醒我们，今天为什么上帝还留我们在这个世上？不外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因为我们就是未做好，我们未有资格见主的面，所以我们仍然要继续是守住我们自己，继续的圣洁我们自己，以做到我们是能够合宜见主的面。而第二个的原因就是上帝交给我们的工作我们未有完成，上帝希望我们继续为他工作，令更多喺更多嘅人为向更多嘅人作见证，传开呢个美好嘅福音。所以今日我哋要思想，神仍然俾我哋有生命、有气息。实在无论系年尾好、年头好，愿意我哋每一日、每一日、每一个时刻，我哋都系能够警醒待主。好像刚才我们所唱的首诗，警醒待主，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信徒最重要的事。愿神都是祝福他的话语。现今请唱赞美诗，唱完赞美诗请郑道贤兄弟领祷。Thank you.
慈悲仁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感谢你祝福保守我们大众人又平安经过2024年，更感恩的就是我们在2024年最后的礼拜日，我们都得闻好的分享。今晚你特别，今天你特别要我们思想我们人生的意义，还有要有一个无憾的人生。我们从昔日所罗门王的失败得着警惕，我们从使徒保罗的成功得着勉励，我们更从主耶稣的教训之中带领我们思想，我们要做智慧的童女，我们要做良善忠心的仆人，我们更要时时帮助有所需要的，亦都是从你的教训之中更有各方面的勉励。这些教训我们已经听闻很多，但恐怕我们只是听而未有付诸实行，所以今天你再一次不厌其烦地来提醒我们，但我们不要只是又一次听过就了，但愿我们真正在这个年尾的时候来反复思想，思想在过往一年里面我们的亏欠，但我们更知道的你是爱我们的上帝，你是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是想我们丰丰富富的进入永生的国度里面。所以在这个世界我们能够有机会来到神你的圣殿得闻完全福音的真理，求神都是给我们知道这是我们的福气，我们不要令到你失望，我们真是怎样切实谨守遵行我们听命的教训，付诸实行，直到得着其中的益处。感谢你今晚我们有研讨会，求你的灵继续带领我们，带领我们再次回到教会之中和弟兄姊妹分享我们人生的意义以及我们无憾的人生这些的问题。祷告之中的纪念我们之中有身体软弱的，求神你都是医治打理，坚固每一个人的信心，灵性软弱的求你都是慈悲怜悯，藉着圣灵的带领激励我们，被我们将下垂的手废废的身再次挺起来奔跑这条天路，直至到见主面的日子。求神都是答应我的祷告，因为以上的祷告乃奉赖我主耶稣的圣名来求的，诚心所愿。